哈利路亚，感谢赞美主。经过了七个多月，我们终于可以在这里一同敬拜赞美主，终于可以站在弟兄姐妹面前跟大家来分享主的话语。阿们。真的非常非常兴奋，也非常非常的激动。你兴奋吗？只有几个人哈。哈利路亚，感谢赞美我们的主。你很难想象我牧者站在台上对着空椅子讲道啊，今天至少讲到大家也能够有所回应，真的感谢赞美主。我还记得上个月9月13号，当我站在这里讲道的时候，特别是让我开始的引言还有开始的笑话，因为技术上的问题结果都没有声音，所以弟兄姐妹有些就反映说，哎呀，没有听到牧师的笑话。还有一些人反而感觉到非常的懊恼，晚上睡不着觉，还跟太太们发脾气。千万不要随便发脾气，特别是现在在居家隔离防疫期间，我们大家都非常的有压力，非常的紧绷。要记得在雅各书里面1章19节所说的，要快快的听，慢慢的说，慢慢的动怒。那你说在实际生活上，我们怎样才能够慢慢的生气，慢慢的动怒呢？我觉得老王的建议蛮不错的。他说当你要发脾气的时候，你先想一想，然后才开口。如果他是比你年轻，你要从1数到10，然后才开口。如果他是你的同辈，你要数到30，然后才开口。如果他是你的长辈，你要数到50，然后才开口。如果他是你的老婆，继续数，不要开口。如果他是你的老公，继续开口，不要数。告诉旁边人说，这个方法不错，回家可以试一试。特别是现在我们知道离开大选只有9天的时间，很多弟兄姐妹因为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甚至家人因为不同的看法，不同的意见，常常吵得闹得不亦乐乎。其实我们要做的是来到神的面前，更加迫切的来为美国来祷告，更加迫切的来为大选来祷告。阿们。因为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特别是我们成为神的儿女们，成为神国大能的勇士的人，我们真的要起来好好的祷告，在神面前警醒祷告守望。阿们。今天早上我们一起来看在历代志上第12章。历代志上第12章的背景乃是当时扫罗王和他的3个儿子被非利士人杀死以后，我们看到一个国度的过去，现在一个国度要上来。这历代志上第12章就提到，有以色列百姓开始就投奔这个新开始的这个国王，就是大卫王。然后从第23节一直到第40节，提到那些投奔大卫王的军兵，这些士兵们，这士兵有多少呢？这一共有超过30万的士兵都来投奔大卫。我们先来看第12章的23节，这里说预备打仗的兵来到希伯伦见大卫，要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他们的数目如下，他们乃是按照耶和华的话，按照神的心意，按照神的话，将扫罗的国位要归于大卫。他们的数目如下。然后接着讲了很多不同的支派，他们有多少兵要来投奔这个大卫王。那非常奇妙的事，非常有趣的事，一直讲到这个以撒加支派的时候，就没有提出他们有多少的士兵，乃是提到他们的首领、他们的族长、他们的领袖到底做了哪些事情。我们来看看第12章的32节，他说以撒加支派有200族长、200首领都通达实务，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他们族弟兄都听从他们的命令。这里非常重要的两句话来形容这200个首领、200个族长，他们都是通达实务，知道当时所处的时机，也知道以色列人所当行的。换句话说，他们有非常清楚的方向，非常清楚的意向，因此他们可以带领他们支派、他们族里面的弟兄一起都来投奔大卫王。那么再看第38节， 38节里面告诉我们说，以上都是能守行武的战士，一共超过30多万人，他们都诚心来到希伯伦要立大卫做以色列的王，以色列其余的人也都一心要立大卫做王。这可以说在以色列历史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新的一页，因为扫罗的王国，扫罗的这个国度已经过去了。我们看到说大卫王被扫罗被扫罗追杀了13年之久，现在终于轮到他可以坐上以色列国王的宝座。看到这许多人来投奔他，一起来帮助他，要扩展他的国度。所以今天早上我们要从这些以撒家支派，就是首领们的身上学习三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因为你我都是神的大能勇士。阿们。他在旁边人说，你是神的大能勇士。首先第一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神的大能勇士怎么样，要兴起不要沉默。告诉旁边说，你要兴起啊，不要沉默。哦，他们可能这些30多万的军兵过去都是追随扫罗王的，他们知道说神已经高立了大卫要做以色列下一个王，他们知道这个时机已经来到，因此他们都要兴起，他们不再沉默，他们意义的带领他们的族弟兄，带领他们的家人一起都来投奔大卫王。那你想想说，我们都是神的大能勇士，神的大能勇士有哪些特征或者哪些条件呢？首先第一，你要委身于神和神的话语。告诉旁边说，要委身于神与神的话语。首先你要委身于神和神的话语。刚才我们看到第23节说，他们来照着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王。他们还是按照神的心意，这些30多万的军兵，包括以撒家支派的人，他们心中里面都遵从于神，按照神的话语来将国位再一次能够归给这个大卫王。保罗也很清楚告诉我们，我们怎样能够委身于神和神的话语呢？我们来看看罗马书12章1-2节，保罗这里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然后第二节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可以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纯可行的旨意。这里第一节保罗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首先成为神的大能勇士，我们要怎么样，我们要委身于神，将我们的身体全人完全奉献在神的祭坛上，当作是活祭。有个广东人讲的不正确，是当作火祭，不是活祭哈，当作活祭，能够奉献在神的祭坛上。我们知道说，让神在我们生命当中，让耶稣在我们生命中的每一个领域做主，要不然的话我们的主就不做主了。英文一句话说， If the Lord is not the Lord of all, He is not the Lord at all。 如果我们的主耶稣基督不在你的生命中每一个领域做主的话，他就完全不做主了。因此我们要来遵从我们的主，要委身于主，到底主你要我做什么，我将我自己全人全心奉献在你的面前，听从主你的话语。然后第二节说，我们怎样才能够不效法这个世界，不被这个世界挤入它的模式里面呢，不被这个世界挤入它的框框里面呢？这里说心意更新而变化。心意怎么更新而变化？乃是靠神什么？靠着神的话语。我们看到世界上的学说会过去，世上的言论包括哲学思想都会过去，但是唯有神的话语一点一话都不能够废去。阿们。所以必须要来委身于神的话语。怎么委身于神的话语呢？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神怎么看这件事情我们就按照神的心意来看这个事情。因此我们要委身于神与神的话语，我们才能够在神面前说，神啊，我就 按照你的心意，按照你的话语，我是你的大能勇士。大能勇士还有另外一个特点，什么特点呢？就是有一颗刚强壮胆的心。告诉旁边说，你有一颗刚强壮胆的心。有一颗刚强壮胆的心，当你委身于神，让主在你生命中做主做宝座的时候，当你有神的话语成为你生命生活最高的准则的时候，最高的标准的时候，你就怎么样，心中就不惧怕，你心中敬畏神，你就不惧怕人。当什么时候我们心中开始惧怕人的时候，我们就很难真的按照神的心意来做神要做的事情。 当我们心中里面想讨人的喜悦的时候，我们就很难讨主的喜悦。我们很清楚知道，在使徒行传里面看到这些使徒们，哦，他们因为遵从神的命令，因为遵从神的话语，因为让主耶稣基督在他们生命中做主，他们遭受到许许多多的逼迫。记得吗？彼得跟雅各，他们在每门面前医好了一个生来瘸腿四十多岁的人。哦，大家以为这是非常美好的事情，他们又跳又赞美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没想到之后呢，被长老、文士还有这个官府抓了去，逼迫他们。还有告诉他们什么呢？我们看看这些大能的勇士，当时的彼得、约翰怎么来面对这样的一个逼迫呢？我们来看看《使徒行传》第四章十九到二十节。于是叫了他们来，禁止他们，总不可奉耶稣的名讲论教训人。哎，这些都是谁啊？都是官府啊！他们有权柄，他们有权柄能够治彼得和约翰于死地的人。彼得、约翰怎么说呢？听从你们，不听从神。这在神面前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合理不合理，你们自己酌量吧。然后二十节非常宝贵的一句话，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我们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他们真的是一个刚强壮胆的心，哦，在神的面前为神做见证。当官府吩咐他们说，你不能够再奉耶稣的名来讲道，不能奉耶稣的名来教训人的时候，他们说听从你们还是听从神，你们自己酌量吧，到底合理不合理。亲爱的弟兄姐妹，虽然我们在美国，我们看见我们有这种宗教信仰的自由，但我们看到慢慢看到这个宗教信仰的自由渐渐好像被限制，被控制。我们想到刚才我们所祷告代祷的事项，在许多集权的国家、共产的国家，在一些穆斯林的国家，我们有许多的弟兄姐妹，教会也同样受到许多的逼迫，但是他们都是一群刚强壮胆的人，仍然为了神的名，为了耶稣基督的福音，仍然刚强壮胆持守他们的岗位，传讲主的福音。阿们。因为他们都是神的大能勇士。然后第二个我们要学习的功课是，神的大能勇士要怎么样？要明白神的心意，不再迷惑。跟旁边说，你要明白神的心意，要明白神的心意，不再迷惑，不再迷惑。他们虽然跟随了保罗、扫罗王许多年，但他们知道说扫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们的神的心意早在十三年前已经高立大卫作为以色列下一个王。没想到扫罗王因为嫉妒的缘故，到处来追杀这位年幼的这位扫罗，这个大卫王。直到扫罗王去世以后，他们知道神的心意是要让大卫坐在这个宝座上，因此他们不再迷惑，他们就一起来投奔大卫，要帮助大卫，要扩展以色列的国度，扩展大卫的国度。那你说我们怎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怎样能够明白神的心意呢？两方面。第一方面，你要有一个聆听圣灵的耳朵。刚才说那个聆听圣灵的耳朵，我们真的有一颗聆听圣灵的耳朵。特别是我们活在现在这个世代，我们看到现在的世代真的是非常非常邪恶的世代。我们必须要快快的听，听什么？听圣灵的声音，听神在说什么，听圣灵要告诉你什么，免得我们被这个世界，被世界，这里所说的被世界所同化，被世界所掳去。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十六节十七节很清楚告诉我们，他说要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什么世代邪恶，现今的世代邪恶，不要做糊涂人，要明白主的旨意如何。当我们没有一个聆听圣灵的耳朵的时候，我们就聆听什么？聆听魔鬼的声音，聆听世界的声音，聆听主流媒体的声音，聆听社交网站的声音，甚至聆听自己的声音。因此我们成为什么？糊涂人啊，不知道神的旨意是如何。所以保罗告诉我们说，我们要来明白神的旨意，不要做糊涂人，因为现今的时代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邪恶。我们看到现今的时代已经是似是而非的时代，可以说是真假不分的时代，男女也不分的时代，真的是邪恶的时代。我们常常来到主的面前说，主啊，你要告诉我我当怎么做，圣灵啊，你要在这件事情上告诉我当如何行。当我们一个聆听圣灵的耳朵的时候，我们就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做所要我们做的事情。 这乃是非常宝贵明白神心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方法，心意更新而变化嘛，你才能够查验什么是神的善良纯纯可行的旨意。神在你我身上的旨意都是纯纯善良，这里说 good and perfect will， 是一个非常美善非常完美你可以喜悦的旨意啊。我们就要有一个聆听的耳朵来聆听圣灵的声音。第二方面，你要有一个分辨是非的灵，告诉旁边你有分辨是非的灵。我们真的有一个分辨是非的灵，现在真的是一个非常邪恶的时代，特别是最近几个月我们看到有所谓的假新闻啊，连一些主流的媒体都不能够真实的报道新闻，包括一些社交网站很大的在我们湾区的这些 IT 的公司都不能够有所谓的公正的言论的自由了。我们看到这真的是一个邪恶的时代，我们有一个分辨是非的灵啊。怎么分辨是非呢？我们知道在这个邪恶的时代里面，为什么会有这么多混乱的事情，这么多令我们不安的事情？因为有两种势力在不断的增长。哪两种势力呢？我们来看看耶稣所讲的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非常熟悉的经文，他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我来了就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得更丰盛。这里明显讲到有两个势力在那里征战，一个是黑暗的势力，是魔鬼的势力，这里用盗贼来形容，他的工作是什么呢？偷窃毁坏跟杀害，将神要给你的祝福给偷去，将神要给你的这个公正公义的心给偷去，杀害暴乱偷窃，最终使人陷入到绝望恐惧死亡当中。但是另外一个势力乃是耶稣基督荣耀的势力，他说我来了就叫你得生命而且得得更丰盛。耶稣基督的福音是要带来平安，带来喜乐，带来慈爱，带来光明，带来盼望。因此我们有一个分辨是非的灵，我们要继续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时代，这样的一个似是而非的时代，要继续的来宣传耶稣基督的福音。阿们。继续来分享主在你身上的作为，你所看见所听见的不能不说，好让把神伟大的爱奇妙的福音分享给更多的人，好让他们在这样的一个黑暗的时代里面能够找到盼望，能够找到平安，能够找到喜乐。阿们。然后最后第三，我们从大能勇士身上学习的是什么呢？要顺从神的引导，靠他得胜。靠旁边要顺从神的引导，大能勇士要顺从神的引导，靠他来得胜。哦，当你清楚明白神的旨意之后，你就要来做什么？顺从圣灵给你的带领，顺从圣经的话语给你的指示，你顺从他，你必定靠他能够得胜。我们看到以色列的国在大卫王带领之下，这些投奔他的军兵们士兵们都知道，他们就顺从了神的心意，照做耶和华的话，将扫罗的国位归于大卫，帮助大卫，辅佐大卫，好让大卫在以色列这个地方能够继续扩展他的国。再过九天，下个礼拜二就是美国四年一度的大选。今年的大选真的是在历史以来跟往年非常非常的不一样，如果你稍微有留意新闻或者社交媒体的话，从来没有这么多基督教界的领袖出来发话，包括 Franklin Graham Billy Graham 的儿子，爱家协会的创办人跟这个会长 James Dobson， 连一些神学的院长教授如 Michael Brown， 还有先知团队包括 Cindy Jacob 还有许多 Chuck Pearson 等，他们都起来说话，我们要真的要起来祷告，这是个非常关键的时刻，美国是否能够回转归到神的面前，就在今年的大选里面。但我们知道我们的神永远是在任何的政党之上，林牧师在礼拜三祷告会一直提醒我们，我们选的不是任何一个人，乃是这个人他代表的政党要做什么。这次的大选不是选美比赛，不是哪一个圣人，乃是看看这些候选人他们所代表的政党到底他们要做的是什么。我们知道教会是超越政党的， 神的国度是超越地上的国度的，但是神给我们聪明智慧，当我们在美国成为美国的公民的时候，我们就有这样的义务，好好的来思想，到底在今年的大选里面，我们到底要如何选出合神心意的人，不但是总统的候选人，包括参众议员的候选人。上个礼拜在维吉尼亚州啊，这个一个教会叫 Cornerstone Chapel 的牧师啊，他讲了一篇道叫 Election Day Sermon， 就是叫这个很有趣的 last name 嘛，叫 Gary Hemrick。他说他四年一次呢，都会讲一篇在大选之前来帮助弟兄姐妹，让弟兄姐妹能够认识这个候选人，或者认识这个政党背后他们所代表的立场、他们平台跟议题。所以我觉得非常的重要，我们信徒们，神的大能勇士，我们必须要按照神的心意，按照圣经的这样的一个视角，我们来判断，我们来思想，到底这些政党背后所代表的政策，他们的平台，哪一个是比较合乎神的心意。我再讲一遍，我们必须要清楚知道哪一个政党他们的政策、他们的平台是比较合乎神的心意，是能够比较在圣经的视角底下，我们知道是合乎圣经的。当然我们知道没有一个政党是完全的，每个政党都有他们合乎神心意的地方，也有不合乎神的心意的地方，但我们要思想哪一个政党比较多，或者比较是我们关心的议题是比较能够合乎神的心意，能够在圣经的价值里面的。所以这个 Henry 牧师就提了五项，就是包括宗教自由、婚姻和性别、生命，还有这个经济，还有以色列。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大概只提两项，也是我最关心的两项，我相信弟兄姐妹关心的两项。第一项是什么呢？就讲到婚姻和性别。婚姻和性别这里有两个投影片，大家先看看，你先看看，然后看哪两个之间的一个比较合乎圣经的价值。首先第一个讲到这个婚姻和性别，他说是 For most among those institutions is American family. It is a foundation of civil society and the cornerstone of the family is natural marriageThe union of one man and one woman. We oppose the imposition of a social cultural revolution upon the American people by wrongly redefining sex discrimination 等等。所以这个里面的大意就是说，美国的社会是建立在美国的家庭，而且美国的家庭是一个自然的婚姻家庭所组成的，就是一男一女的婚姻。所以这个政党他也说他们是反对任何错误的来重新改变性别的定义的。好，这个是第一个投影片。第二个投影片我们看看另外一个说什么呢，他说 We will fight to enact the Equality Act. We will work to ensure LGBTQ plus people are not discriminated against when seeking to adopt or foster children 等等。其实这个很明显的，这个讲到婚姻的时候，他说他们其实就是确定说这个同性恋、变性人要保护他们的权利，而且也保护他们能够领养孩子的权利。请问第一个投影片还是第二个投影片比较合乎圣经的价值，比较合乎神的心意？我们都知道神造男造女，神造男造女，然后造了亚当，也造了夏娃，然后把夏娃带到亚当面前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性别乃是神所定的，不是我们随意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婚姻乃是神所定的，一男一女，不是我们想要怎么样就怎么样。好，第二个议题，他们的政策，我们看看关于生命。他说 We will appoint U.S. 这个第一张投影片 We will appoint U.S. Supreme Court Justices and Federal Judges who will respect and enforce Foundation Precedents including Roe v. Wade. 这个基本上就是说我们会委任这个最高法院的这个法官们和这些联邦的这些 法官们做什么呢？他们会来尊敬而且会来实行，就是在1973年 Roe v. Wade 所讲的多胎这个案，最高法院通过的一个案。我们看看第二张投影片， The Constitution guarantees that no one can be deprived of life, liberty, or property. Deliberately echoes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proclamation that all are endowed by their Creator with an inalienable right to life. 然后他这里基本上就是说，意思就是说，在宪法里面保证任何人，每一个人都有生命的这样的一个权利，特别是那些还没有出生的婴孩，神这个创造主给他们一个不可人不可剥夺的权利。请问你是第一个投影片还是第二个投影片比较合乎神的心意，合乎圣经的教导？其实在诗篇139篇13节，诗人大卫说，当我在母腹中的时候，你已经应皮我，因为我的肺腑是你所造的。耶利米先知当他蒙神选召的时候，他说当你还未在你母腹中的时候呢，我就已经怎么样呼召你分别为圣。哦，这些生命，这些还没有出生的生命都是神所造的。我昨天花了一段的时间来翻看这些不同政党他们的议案，然后顺便翻翻看到底自从1973年 Roe v. Wade 这个堕胎法律通过以后，到底多少无辜的婴孩的生命被剥夺。但我看了以后真的非常非常震撼，也非常非常难过。我们看看下一张投影片，其实超过多少，5000万的堕胎，自从1973年到2011年，还不算今年2020，还有9年的时间。这个从一个调查组来的，在 Google 里面可以找到，5000万婴孩无辜的生命被堕胎了。你可知道这个人数有多少吗？加州差不多是4000万的人口，80%加州的人口啊，你可以想象吗？被堕胎了。台湾有2400万的人口啊，2倍以上台湾的人口被堕胎啊。你可以想想看，哎，生命的神圣，生命的宝贵。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亲爱神的大能勇士们，我们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思想，使用神给我们的智慧，到底哪一些政党他们所代表的立场，他们的政策，他们的党要是符合神的价值，是符合圣经的价值。求神帮助我们，因为神已经很清楚把他要我们知道的，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摆在我们面前。就我们看一节圣经，在弥迦书6章8节，世人啊，耶和华已指示你何为善，他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做什么，行公义，好怜悯，第三呢，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非常清楚，这个是神的旨意，再清楚不过了。这时候耶和华指示你什么叫做善， What is good， 然后他要你的是什么， What he require of you。 世人啊，不但是神的儿女们，更是世上的人啊。所以我们做三件事情，首先要行公义，因为我们的神是公义的神，我们的神是圣洁的神，我们的神是最公义的审判者，他不能够以不义的为义，然后他也是那位蛮有怜悯，蛮有慈悲，蛮有慈爱的天父上帝。你可以想象，当我们就是没有珍惜这些不能出生这些无辜孩子们的生命的时候，我们是在施行怜悯吗？神说施怜悯啊，当你行公义施怜悯的时候呢，你才能够谦卑的与你的神耶和华同行。换句话说，我们在这样那个弯曲背谬的时代，在这个邪恶的时代，我们真是要有神给我们的聪明智慧跟我们的启示，我们要选择到底我们站在哪一边。你要站在神的这一边呢，还是要站在另一边？要选择站在神的这一边，就像当年这些以撒家勇士一样，加上以大家这些首领们、族长们，他们知道他们当时就应该站在神所站的这一边，神所高立的大卫王。我刚才说过，今年的大选是非常关键的大选，爱家协会的创办人，也是现在的会长 James Dobson 他写了好几封信，在信里面他都呼吁神的儿女们要起来，首先要起来祷告，不然要起来祷告，然后起来呼求神的怜悯，让美国有机会能够回转归向神。他说今年的大选不再是为了你，也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们的孩子，为了我们的下一代，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为了宗教自由，为了婚姻和家庭，为了生命，为了美国的安全，为了美国的经济。最后他就引用了1864年林肯总统当他要竞选寻求第二次的连任的时候，林肯总统就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他说我不一定能赢，但是我一定要真诚。他说我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我一定要活在我所拥有的光明中。我不一定能够成功，但是我一定要活在我拥有的光明中。感谢主，结果他赢了。亲爱的弟兄姐妹，今年真的是一个非常非常特别的一年，非常关键的一年。美国从来没有面临这么巨大的一个挑战，难怪这么多教会界基督教界的领袖都起来说话，都起来呼吁我们要祷告，我们要清醒，我们不再沉默，我们不再冷漠，我们要起来来思想到底神在这个世代要你要我大能勇士做什么。我们知道不论选举的结果是如何，有一件事情我们知道的是，耶和华他永远坐着为王。当洪水泛滥的时候，耶和华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坐着为王直到永远。因此我们永远要选择遵从我们的主耶和华，永远选择站在他这一边。阿们。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巴父，我们在你面前，主，我们谦卑来到你面前说，主啊，你是我们的主，你是我们的神。我们也来到你面前说，主，我们需要你。主啊，美国需要你。哦，美国需要重新回到主你的面前。主啊，你亲自帮助主你的儿女们。主啊，你的勇士们能够起来，在这个弯曲背谬邪恶的时代，我们能够起来说，主啊，使用我们，使用我们，哦，成为主啊那个转化的器皿。主啊，圣灵啊，我们需要你再一次充满我们。好了，我们再一次能够在你面前祷告呼求，再一次能够按照主你的心意，主啊，在这样的一个邪恶的时代做你大能的勇士，活出你在我们里面的光。主，我们谢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